新冠状肺炎的情况好像去到一个难以收拾的状态，我们更加需要安静在主的面前来仰望来祈求。主要我们的心仰望你，来到你面前，仆人怎样仰望他的主人，侍女怎样仰望他主母的手，万军的父神，我们的心仰望你，投靠你，我们以你为我们的山寨，以你为我们的高台，除了你之外我们一无可靠。就当这个病毒严峻令人难以来到去安心的时候，我们为我们上班的一班的弟兄姊妹来祝福，特别在高危的地方来服侍的，我们仰望你，求你将加倍的平安恩典赏赐给他们，与他们来同在。主啊，我们的心仰望你，我们见到在我们当中有患病的，进出医院的，我们祈求你的同在，向我们的肢体显明，保守他们心怀意念，保护他们，与他们来同在。主啊，我们为了我们一班留在家中上堂的一班的小朋友来祈祷。主啊，其实真的不容易对着部电脑来上堂，需要你加倍的恩典，加倍的看顾，又让我们在家的里面看顾细蚊仔的父母，有加倍的忍耐来到去照顾引导我们的儿女，无论他们的学这个的功课，他们学业，你亲自的带领和看顾。天父恩待我们，我们已经打针的，求你让我们的反应是不会太严重，未打针的，求你恩待看顾。主要我们仰望你，我们今天特别地为着教会一班的 CMT 的同工就职典礼来感恩，我们多谢你在我们当中选出人去服侍，让我们所有服侍你的人带着兢兢业业的心来到服侍我们的主，做给我们主来看，不是给人来到观看，让我们殷勤不懒惰的服侍，让我们服侍能够触摸主的心，被主所喜悦。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为今天我们可以安静等候你的话语来感恩，求你的圣灵高抹卢志成弟兄，使他成为你话语的出口，将从你而来的信息你向我们讲明，恩待我们众人，赐我们受教的心，我们祷告祈求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姊妹，我要同大家介绍今日嘅讲员卢志成弟兄，佢今日要同我哋分享嘅信息就系生命嘅侍奉，侍奉嘅生命。佢用嘅就系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好，如今我们请卢志成弟兄为我们证道，请。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在讲道之先，让我们再一次同心低头祷告，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你是那位赐真理的灵，我们知道如果不是你的灵去亲自引导我们，我们就不能够明白真理。主啊，求你在这一刻你敞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去承载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真理，明白真理，不单只是头脑上的明白，我们更加能够活出真理。愿孩子口中的言语，弟兄姊妹的心思和意念，蒙圣灵的启迪，蒙主的悦纳，祷告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宝贝名字而求，阿们。唐佑之牧师曾经这样讲过，他说教会是信徒属灵的家， 家就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家就是我们受教育的地方，而家亦都是我们彼此服侍的地方。讲到服侍或者侍奉，我不知道大家对侍奉有什么看法。有些人说认为侍奉是一件可以去选择去做或者是选择不去做的事。有些人认为假如我抽到时间有空了我就去服侍了，如果我抽不到时间没空我就不可以去服侍了。究竟服侍是不是真的可以掌握在我们的手里面，而我们可以任意去选择的呢？究竟圣经对侍奉又有些什么的教导呢？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他这样跟我们说，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当保罗讲到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一句说话，原来在英文的翻译本 NIV 就将这一句说话译成 This is your spiritual act of worship， 意思是用你的灵去敬拜神。表面看来呢，侍奉和敬拜好像是没什么关系，但是原来希列文的侍奉和敬拜 worship 是出自同一个字根的，即是说你侍奉神就即是你敬拜神。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他这样跟信徒说，他说我们都是神，都是被神所拣选的族类，而我们都是有君尊祭司特殊的身份，我们每一个都是祭司，祭司的工作就是每一天在圣殿里面去敬拜神，去侍奉神的。所以侍奉和敬拜其实是息息相关的。但是我们怎样用你的灵去敬拜神呢？使徒保罗教导我们的方法就是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不知道你怎样去理解活祭这两个字，我认为活祭这两个字是永远都不可以等在一起的。活祭是相对的，因为如果是祭就怎么可能是活的呢？比如间如果你是当时一个以色列人，你要去献祭，你要去到圣殿里面去献祭，你牵着一只公羊去献祭，献祭完之后你会不会跟这只公羊说，你说啊，献祭完了，我现在带你回屋企了？当然不会，因为整个的献祭过程里面公羊就是那个献祭的祭物，而公羊是要被焚烧献给上帝的。那究竟保罗他这里说活祭是什么意思呢？活原来是一个的关系，是当你跟神的关系结连在一起去到一个地步，而你是完全由神掌管的时候，这个就是活祭了。当你的眼完全由神掌管，你就不会去看神不喜悦的东西。当你的舌头完全由神掌管，你就不会说神不喜悦的说话。当你整个的身体由神掌管的时候，这个就是你灵里的敬拜 Spiritual act of worship。 保罗提醒我们千祈不要将侍奉看来是做这些东西做那些东西，因为侍奉永远都不是做，不是 doing， 侍奉是 being， 是将你自己献给神。所以保罗他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侍奉是基督徒成长必经的途径，要成长我们当然是要每一天有一个灵修，我们每一天祈祷读经和神建立一个的关系，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的，这个也是非常之正确的。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如果我们没有在一个群体在一间教会来到彼此服侍，去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变成营养不良了。 我们可能的头是变得越来越大，因为头脑上的知识越来越多，但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四肢就不会发达，可能我们不合比例，我们都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成长。我们既然知道侍奉是基督徒必经之路，但是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却是没有好好的把握机会来到去服侍。究竟人拒绝服侍的原因是什么呢？今天有些什么拦阻我们去侍奉神呢？在旧约出埃及记第三和第四章是记载到上帝晓谕摩西，要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而当上帝来到去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竟然用很多的藉口来到推搪神。摩西所用的藉口，他背后又有什么意思呢？神对摩西又有什么回应呢？当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一共用了三招来到尝试推搪上帝。我们看看他这三招使不使得。摩西用的第一招，他跟神说，他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摩西背后的意思就是，他觉得他一点用都没有，他觉得他不配，他觉得他没有能力带领以色列人。但是神这样回应他，神应许摩西，他说我必与你同在。我必与你同在的意思就是，无论摩西去到哪一度，神就去到哪一度，神与摩西同在，神与摩西同工。摩西出的第二招，他对神说，他说他们，即是法老或者是那班的百姓，他们必不信我，也不会听我的话。摩西背后就是他回想回40年前他被同胞拒绝这个深刻的经历，但是神却是这样回应他，神愿意赐三个的神迹给他，以致到藉着神迹能够增加摩西的信心。好了，来到摩西出最后一招，第三招了。摩西这样跟神说，他说主啊主啊，求求你，我真的做不到，因我并不是一个能言善道的人，我是绝口笨舌的。摩西的背后，他是有很强烈的自卑感，他觉得自己做不到，但是神却在4:12这样告诉他，他说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当说的话。摩西三招都出众，都不能够摆脱神，于是他就乖乖地死死地来到对神说，他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吧。弟兄姊妹，当你听到摩西这个回答，你是不是认为摩西最终都接受而且信服神的呼召呢？如果你认为是的时候，好对不住，你是想错了。因为英文译本 NIV 对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吧，这个翻译它是这样翻译出来，它说 Oh Lord, please send someone else to do it。 它的意思是，神啊，请你找其他人去做吧，即是说不要找我。圣经告诉我们，摩西因为这样来到推搪神，就激怒了神。弟兄姊妹，这个例子你觉得是不是我们今天的写照呢？当别人邀请你侍奉的时候，你的反应会不会跟摩西是很相处呢？当神去呼召摩西的时候，我们学习到神其实必定赐给摩西一切所需要的。摩西只需要做的就是他要凭信心去仰望神的带领，与神同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仍未参加教会服侍的行列，我提议你先了解一下粤语堂各项的事工， 進一步去認識一下這個屬靈的家所帶給你有些什麼服侍的機會，然後你可以跟你的組長、執事、傳道人或者牧師去分享你的負擔，你亦都可以為自己來到去祈禱。又可能弟兄姊妹會問，現在疫情的緣故教會都關閉了，那我們還哪有機會去侍奉呢？侍奉不只是在教會擔任某一個的崗位、某一個的職位，或者是負責帶領某些的活動。如果你盼望在疫情的期間你仍然有機會去侍奉的呢，我有個提議，我鼓勵你參加我們每逢周三晚的禱告會，做一個禱告的勇士，為教會的需要、為我們肢體的需要來到禱告。如果你抱著這個的心志來到去禱告會的時候，我可以告訴你，這個就是你的服侍，這個就是你的侍奉。正主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書，叫做《像樣的教會管理》。這本書提到一個的研究報告，它指出一間健康的教會必定有兩個屬靈的根基，而這兩個屬靈的根基呢，是可以一代一代承傳下去。 你知不知道這兩個這麼重要的根基是什麼呢？答案就是愛真理、勤侍奉。勤侍奉就是其中成為一個健康教會群體一個重要的根基之一。當我們說生命的侍奉、侍奉的生命，我會從兩個角度跟大家一起去看生命的侍奉 是怎樣的侍奉，而侍奉的生命是一個怎樣的生命。提起侍奉，大部分的人都會想起教會擔任一些崗位去服侍，但是這個只不過是侍奉的一部分。侍奉其實是整個人，包括你的家庭，包括你的工作，包括你生命裏面每一個的範疇。保羅在羅馬書十二章一節，我們剛才讀過的，他告訴我們真正的侍奉是要將我們的身體、將我們整個人獻給神，而一個侍奉的生命就是一個敬拜的生命。換句話說，你的侍奉是不局限於星期日在教會擔任某一個的工作，你的侍奉就是每一個星期、每一日你都要活出一個敬拜神的生命。如果你明白侍奉真正的意義是關乎生命的時候，你就明白你侍奉的時候你做了多少，你做得好不好其實不重要，因為你只不過是在侍奉的過程裏面與神同工。侍奉有沒有果效只不過是神給我們的恩典和憐憫而已。你可能會問，那什麼才是最重要呢？神最看重的就是你裏面的生命，在神的眼中 Being 是比 Doing 更加的重要。 我的意思是你怎樣、你成為一個怎樣的人是重要過、你做了什麼事，你透過服侍去做了什麼事。生命的侍奉又究竟是怎樣的呢？我相信我們可以從使徒保羅來到去看，因為使徒保羅經常都會是我們一個學習一個最好的榜樣。大家都知道保羅建立了以弗所的教會，直至到他要離開的時候，他要見以弗所教會的長老，講了以下一番臨別肺腑之言。他的講話記載在《使徒行傳》的20章24節。他說，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領受的職事，證明神恩惠的福音。生命的侍奉就是不以性命為念，對神是至死忠心的。生命的侍奉亦都是從神領受了即時去見證神的福音。每一個 信徒包括我和包括你都是福音的使者，但是我们不单单是靠把口来到去传，而我们是用我们的生命去传。牧师经常在讲台来到提醒我们，我们要以生命去影响生命，薪火相传就是这个意思了。保罗又在《使徒行传》20章第35节，他这样讲，他说我凡事给你们作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是的，侍奉有时是劳苦，侍奉是带有牺牲的，但是虽然是这样，很多的信徒仍然愿意服侍，因为他们的生命已经被神转化，被神 transform， 他们明白到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向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说，他说我已经无愧于心，我已经成为你们的榜样，因为我已经将整个生命投入在神所赐给我的职事里面。弟兄姊妹，今天你又怎样呢？可能有人会觉得侍奉只不过是可有可无，又或者有人觉得侍奉是教会找一个轻松的位置，不需要委身的来到去做就可以了。这个是不是正确的呢？杨慕谷牧师曾经这样讲过，有些信徒对神的爱是计算得非常精密的，就好像一个精算师一样，就好像一个漏斗里面漏出来一样。奉献就是要将收入减去所有的支出，如果有剩余的话，余款就奉献给神。与神相交啊，与神相交的时间呢，就是先我要处理我自己全部的事，如果还有些时间腾出来的，我 就献给神了。倘若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让神感到非常非常的伤心。如果我们真正明白今天所拥有的一切，无论是我们的财产、我们工作、我们的时间、我们恩赐、我们的生命，其实完全都是由神而来的，我相信我们不会精打细算之后才留少少给神。生命的侍奉就要将自己全然的来到摆上给神用，全然的降服在神的里面，尽力做到最好去荣耀祂的名。而一个侍奉的生命应该有些什么素质呢？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19到21节，他这样讲，不如我们一起读，我们看着荧光幕，我们一起读《使徒行传》20章19到21节。预备起，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利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圣经告诉我们听，原来谦卑、忍耐、悔改、信靠都是侍奉的生命不可以缺少的素质。主耶稣在马可福音10章43到45节，他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要作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要作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当我们说我们要学习耶稣，要效法基督的时候，究竟我们要学些什么呢？要效法些什么呢？这段经文很清楚地教导我们，最低限度有两点我们可以去学的，就是要学耶稣的服侍，要学耶稣的施予， to serve and to give。 还有一个素质是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都不能够缺少的，这个就是与主结连的生命。 而与主结连的方法就是祈祷、祷告，侍奉和祷告是不可以分割的。耶稣他出来传道之先，他有40日禁食祈祷。耶稣拣选12个门徒之前，他彻夜祷告。而使徒的榜样也是一样，使徒行传13章第二到第三节那里说，你们在侍奉主和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做的工。于是他们禁食祷告后，给巴拿巴和扫罗按手，然后派他们行走了。侍奉和祷告不单止是不可以分开，而经文告诉我们，祷告应该是在侍奉之前。教会的方向和决策，粤语堂的事工的发展，教会经常需要处理很多复杂的问题，都应该以祷告为先，大家一起去寻求神的心意。教会祷告的事工做得可能太足够，其实要做决策，要处理问题，不单只是靠人的聪明、或者是靠一些经验、亦不是靠行政的手段，而更需要的就是靠神，因为唯有主耶稣基督才是教会的元首。如果你问我，若果教会经过40年神赐给若果教会很丰盛的恩典，现在教会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我觉得现在教会或者是粤语堂最需要的就是祷告和合一，从祷告带来复兴，从祷告带来合一。当弟兄姊妹能够真正悔改的时候，当弟兄姊妹能够放下自我的时候，当我们一起、藉着祷告去寻求神的时候，这个就是复兴的开始，这个就是合一的开始。在过去我所认识一些很有规模的华人教会，他们的复兴就是从教会祈祷会开始。现在 我亦都亲身见证到 BCCC 成恩教会的发展，亦都是从祈祷开始。教会的复兴是由你和我个人的生命复兴开始，所以如果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明白祷告的重要，凡事以祷告来到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我相信教会的祈祷会必定会兴旺，教会每一个的决策，每一个的事工都会合乎神的心意，教会就能够得着复兴。在这里我都要提一提大家，未来的星期三1月20日，我邀请每一个弟兄姊妹，你今天听到这篇道的弟兄姊妹，你来到参加粤语堂周三的祷告会，8点开始。我们在当晚特别邀请到成恩教会的同工，和我们一起分享成恩教会过去和未来他们的事工的发展。还有、当他们分享完之后，我们会一起守圣餐，跟着我们一起的来到祷告。我约定大家的了，下个礼拜三8点，我们在 Zoom 那里来到见面。唐佑之牧师亦都曾经讲过，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敬拜的人生。这个亦即是说，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侍奉的人生，因为侍奉就是敬拜。在敬拜里面，我们重要的就是要感受到与神同在，而在侍奉里面，我们重要的是要与神同工。侍奉神就是敬拜神，你要将你的身体、你的生命化成馨香的祭来到献给神。如果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同心侍奉、追求成长，这一幅将会是一幅很美丽的图画。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一起祈祷。亲爱主，多谢你藉着罗马书12章1节，使我们明白敬拜和侍奉的密切的关系。 求主在这一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里面动工，使我们用行动去回应你的说话。求主赐给我们，赐给教会福气，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一个心来到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来到去服侍，按着你赐给我们的恩赐来到去侍奉你，让教会成为明亮的灯台，照耀在整个的社区。奉耶稣基督的宝贵名字而求，阿们。